说完了。
啊，今天那个陈慧婷姊妹在那个发给我一个见证，然后我给她整理一下发给弟兄姐妹，那个见证非常好，她就也是学会怎么用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权柄，知道如何来那个做哈。然后那雪飞姊妹也听了一下，然后她边听呢，她边做了一些笔记，然后她想接着那个你说一说你的一些领受。
你先说。
我是说，那个当时有一个就是特别感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给他公公祷告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那个天父对他公公的爱。就是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他的公公当时是有精神病哈，非常的麻烦，就是并不可爱。从人的角度来讲，也是很烦人的一个人，对吧？这是我们大家都的一些常识。但是他能够从那个天父的角度来看他的公公，感受到那个天父对他公公的那个爱，所以当他在那个爱里面来做神让他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就是非常的，就是容易得胜，哈利路亚！这是我听到对我来讲，就是特别触动我的那一点。好，下面那个雪飞姊妹，她说她有些，她听。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这样蒙福哈，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能够从各个角落、各个地方，我们聚在一起。虽然我们人不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却在圣灵里是合而为一的。我们都是在主的爱里、主的荣耀里、主的光里、主的生命里。哈利路亚，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是为了一个，就是耶稣。就是耶稣他自己，因为这世界都是为了耶稣而造，借着耶稣而造，然后呢，都是向着他的，都是为了他，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如果弟兄姐妹你还没有领受到就是他的恩惠慈爱，还没有领受到他生命的那个活水，弟兄姐妹真的，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好好去找他，让他去向你显明啊，他真的是活的，真的是我们生命的，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那个地方。哈利路亚！今天我就是刚才曹弟兄也提到这个陈玉婷姊妹的见证哈，就是我今天就是白天其实事情挺多的，但是我还是找了一段时间哈，我一边听一边做事，然后我就还写了一些，但很糟糕，我那个。写的那些笔记给落掉了哈，我就尽可能的，就是把我的感受说一说，就说，就是咱们这个在网上的医治祷告和敬拜赞美，从最开始是从2017年哈，2017年的3月份的4月份左右，然后呢，刚开始人也蛮多的哈，然后。我记得陈慧婷姊妹应该是最开始就参加了，然后就是，但是呢，现在回头一想，已经是2年多了，但是就是掉队的人也很多哈，就是中间的来来往往的，呵呵，来来往往的来的人走了又来了，然后就这样的，但是。真的有那么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一直真正的是凭着信心，凭着圣灵的那个对他们的引领，一直跟我们一起寻求主，一起追求主，一起那个去找主啊。然后现在呢，就慢慢开始看到果效了。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星期哈，我们在那个另外一个叫荣耀基督那个群里，那个真的是圣灵大爆发，每天那个。每天都有弟兄姐妹把他的见证啊给大家分享，而且呢不止一个两个哈，每天都有很多，而且是从各个层面，有的是身体的，有的是心理的，有的是和家人关系的，有的是手所做的在地上的生活，就是真的是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神的恩惠慈爱，天天在我们中间发生，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是都很激动、很兴奋，所以就是我从我自己角度，我感觉到好开心呢、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说 我种下来种子，我不希望它结出果实来。就是我们说想种下那个当去做那个种庄稼啊，或者是种花草树木，我们都希望它能有个果子出来。我不会说撒了种子以后扔在那儿，我就它爱长不长，它结不结果子都没有关系。我们春天撒了种子，我们就一直带着期待，我们希望到秋天有收获。所以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收获出来了，而且我相信我们将来的收获会越来越多。因为耶稣说庄稼发白了哈，那个做工的收成的那个人少，但庄稼已经都准备好了。所以我相信就是有那么更多的那个已经发白的庄稼，已经熟了的那个庄稼，需要我们这些神的孩子，神的这些勇士，神的这些军队哈，去收割。哈利路亚！所以就是我想说什么哈，有几个我就是特别感慨，就是一个是就是这个不仅仅是陈伟霆姊妹哈，还有很多其他弟兄姐妹，比如说今天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查经的，我真的是，我觉得你是蒙福的，因为你选择神把你引导到这条路上以后，你能够愿意谦卑顺服的跟着他走，而不是可能中间有过软弱，有过挣扎，有过怀疑啊，有过拦阻，但是呢，你能够坚持走下去啊，这是一种信心，这是一种信心，也是一种谦卑顺服的心啊。我看到很多人走了。为什么走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他来到需要祷告啊，然后呢，可是祷告了，后来可能就是没有完全的得医治，或者是又反复，或者是没有像他自己所期待那样子，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没用，我不参加了就走了。有的呢是就是我也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其实真的是和我们很近的一个人哈。他就是也离开了哈，就是前一段时间，为什么离开呢？因为他就是在曹弟兄，他现在家人哈有一个亲人，就是其实也是得了比较我们人眼看来根本不可能治好的，就是那种叫老年痴呆哈。然后呢，这已经几年了？
2年多了吧，
不止了，
实验可能不止这。
已经有3、4年了哈。然后刚开始呢，没有，就是特别的当回事儿。然后就是，曹弟兄也经常的祷告哈，因为毕竟不在身边，所以经常的打电话哈，在电话里祷告。其实从我们的角度，只要我们在电话里祷告哈，就是我就直说了吧，是我的婆婆。然后我这个婆婆呢，她就好。但是呢，过了1个星期以后，再一打电话呢，又家里亲人说又严重了，所以就这样反反复复。在从人的角度看，这个我这婆婆好像是越来越严重，经常就是记不住最近发生的事，然后呢分不清那个时间，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有的不能自理哈，而且呢也不认路，有的时候会走丢。所以就是，就是脑子是比较混乱哈，就是，所以呢，这个所以身边有一些亲人，他们也是因为我们信耶稣了，但是他后来就开始质疑了，他说，我怎么看到你给这个就是我的婆婆祷告，怎么没有果效呢？然后没有看到那个好的那个现就是医治发生呢？然后他质疑了几次以后呢，最后他决定，不再跟我们一起去寻求了，因为他觉得我们说的或者是我们所教导的他不相信了，他就停止了寻求了，停止跟我们寻求。他说可能我想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们讲的和你们和我看到的是不一致的，但是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思想，他很多人，他之所以信心软弱，他经常呢是从一些失败的那个地方来推断神，从失败的，从他想得着但没得着的那个地方来做出结论说， 你们这个你们寻求的是错的，你们那个所想的或者说教导的是错的。但是知道吗，弟兄姐妹，在过去的这两年多啊，我们是有很多失败啊，但是也有很多得胜的地方啊，而且我们信神，我们和弟兄姐妹说，我们不要反推，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祷告没有看到成功，失败了，但这不代表我们的神是失败的，明白吗，弟兄姐妹？我们信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口中的话，是那个道，这个道是怎样的，和我们所看到的、所经历的、所得着这个结果。没有关系，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得着了，也许我们没得着，但这都不能否认我们神的真理是永远的、唯一的那个正确的那个道理，绝对不能否认我们的神。我们在某一些事情上，在某一个祷告上，我们可能会失败，有失败，但是不能因为我们的失败来否认我们神他口中的话。同意吗，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有失败，我们不要说这个是神他说的话，我不相信了。比如说神说的很简单的一句话，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就得了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看到这句话，可是我们就没有看到这句话在我身上彰显出来，我没有看到我这个病得医治。我没有看到我现在在平安里，但是这绝对不是神的话出问题了，而是我们自己有一些没有跟他对齐的地方，是我们自己在对他的理解、对他的认识和他的关系上都不够，是我们自己需要更加明白、更加清楚。我刚才说了，在这2年多的过程中，我们确实有过一些失败啊，也不能说很多吧哈。我们看到很多得胜，但是你也看到一些失败。每一个失败过后，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真的从我自己的角度，我就会问圣灵，主啊，我在哪些方，就是在整个这个祷告过程中，我们在哪个地方没有按照你的心意，没有按照你圣灵的引导，没有明白这里面的其中的奥秘。或者是在哪个地方，还不懂，还做的不对，不够完全。然后呢，每一次真的弟兄姐妹，圣灵就向我开启，圣灵也向曹弟兄开启，告诉我们在哪个地方有一些欠缺。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就开始注意。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走这个信心的路，其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的。我问弟兄姐妹，我们家里有小孩子的，你哪有一个小孩子从小到大他没有跌倒过？没有那个出过一些问题的，有没有啊？有没有一个小孩子，他从小到大他就是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哈利路亚哈！所以没有一个孩子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不会犯错，他不会跌倒，他不会出问题。但是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经历了，然后呢，在这个出问题、在跌倒以后，想想怎么再起来，在出问题以后，想想怎么改变，咱们怎么解决，然后我们就开始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长大，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就是，所以就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一时的或者是有的时候的一个错误或者是失败，然后呢，影响我们往前面去走。而且让我们怀疑我所信的这个神是真的吗？我所听到的这些教导是对的吗？如果是真的是在圣经上明明白白写清楚的，如果你也真的是信耶稣的，你就一定不要怀疑神的话，不要用你的眼睛所看到的，用你的身体所感觉的，所以或者用你耳朵听到别人说的来决定。你信的那一位他是谁，而是用你信的那一位来决定你应该前面该怎么走，该怎么去做，怎么去跟随。你比如说陈卫平姊妹哈， 从他开始那个开始就说，他说那个他之前那个他信主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哈，也有一段时间
了。七八年了，他说。
啊，对，七八年了。就是他开始的时候，他听了一些错误的教导哈，就是不对的，告诉说我们不能跟魔鬼正面的冲突，然后这个错误的教导，让他在很多事情上让他软弱了很长时间哈。但是你知道吗？我就特别敬佩他，佩服他，就说虽然他当时没有看到那个得胜。当时被魔鬼辖制，但是他不灰心，他还是继续寻求。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有的就是这样一颗心，一颗不妥协的心，一颗不放弃的心，一颗就是真的是对神持守的那个信心，不是说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神的那个话语成就，神的应许成就，然后我马上就离开了，我就或者挣扎了一段时间，我再离开。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既然说我这一生认定了主，我就再也不回头。我这一生既然选择了信我的主耶稣，我就再也不放弃。也许我所盼望的没有来到，但是我并不会对我的主失望。我永远对他有盼望，永远对他有信心。我知道只要我跟着他，他对我的那个祝福就一定会临到我和我的家人，他所应许的就一定实现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
就是郑老师，
所以呢，就是第一个不要放弃啊，也在这个错误当在失败当中在这个没有看到这个果效的时候，我们不要对神怀疑，而是说继续仰望他，继续依靠他，然后让圣灵告诉我们在哪个地方我们需要去和神对齐，然后按照神的引导，圣灵的引导，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对吧？弟兄姐妹明白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决定走这条路了以后，你知道吗？我们要面对很多周围人的拦阻、嘲笑、讥讽，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是辱骂，或者有的时候是拒绝，背叛，甚至是到背叛哈。我们一定魔鬼一定会接着我们周围的人，有的时候是很亲近的人，有的时候是可能是稍微远一点人，但是这魔鬼一定会借着这些不明白的人、不信的人怎么样呢？来动摇我们的信心，来动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这个耳朵听到的这些声音来震动、来动摇神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坚持的去抓住主的声音。比如说像陈卫婷姊妹说她的丈夫哈。也因为不理解嘛，所以嘲笑他、讽刺他，而且尤其困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还没看到这个得胜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听到很多质疑、很多嘲笑、很多讥讽，是不是？尤其我们还没看到的时候，然后要听到这些质疑的声音，我们真的是需要凭着信心要坚持下去，凭着对主的相信，而不是要被人的声音所影响。你原来我就说过，我说从我们身上在2012年，当神决定把我们的教会重新建立，把那个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建立的时候，那个质疑的声音，如果从人来说是100%的声音。我说那10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我们周围的人没有一个站在我们这边，没有一个然后有的是有那么一两个呢是动摇，但是还带着惧怕。真正的刚强壮胆的说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真的是没有。我们当时真的是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曹弟兄他一直好像很坚定，我自己有的时候在这个逼迫来的时候，在周围的人说出很多反对的声音、很多质疑的声音、很多甚至有的是 羞辱你哈，跟是那个辱骂你的时候，我真的开始动摇。我说神啊，这是你让我们做的吗？我为什么这么多抵挡？为什么这么多反对？为什么这么多我不希望我本来跟他们的好好的关系，我现在因为要坚持这个道路，我要把我周围的人得罪光得罪尽，让我自己一个人这么孤独，让我一个人感觉到被抛弃的那个感觉。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声音又出现了，他借着一个一个异梦，一个一个异象，还有刚才那个姊妹见证说你心里的一个一个意念，然后告诉你这是他让你走的，你就要坚持住，你就要坚持住，你不要看人，你不要听人的声音，你要听神的声音。所以感谢主啊，这中间挣扎了好几年，如今现在已经6年了，我们是完完全全知道这真的就是主带领我们走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听到这个陈美婷姊妹她的公公的见证，如果在这过去她也是很多年，她这个星期她看到得胜了。可是你知道吗，在那之前任何的一次魔鬼来的攻击，借着她周围的人，如果她软弱了啊，她想妥协了，她都看不到今天的得胜，他都看不到神的大能的手彰显出来。所以真的是凭着一颗永不放弃的勇敢的心，也不要再介意周围的那些来的那个魔鬼来的那些撒旦的谎言，撒旦的那些恐吓，撒旦的欺骗，撒旦的定罪和控告，哦，你不在乎这些声音，你只是你。
是谁在这说话？弟兄姊妹哈，
路亚。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哈，就是一定要单单听主的声音，而不要去把你那个耳朵里那些周围的那些不是从神来的声音去接受，一定要屏蔽住任何一个不是从神来的声音，都怎么样呢？给他拒绝，给他取消，让他给他消除然后给你一定要放在一个只有神的声音在的那个地方只能看看神。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是一个保持我们自己在那个只有神的声音那个地方。上面讲到这儿，
哈利路亚。然后下一个哈，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这个祷告过程中，这个魔鬼啊会借着我们这个祷告的人来怎么样呢，让我们信心软弱，让我们灰心然后呢，而尤其你们有没有发现，你近90%以上的你祷告的这个人，他你当你给他祷告的时候，当他那个你看到他面对他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非常让你生气，非常让你恼火比如说我说曹弟兄他那个我这婆婆失败这个哈，其中有一个我们就失败在这上面了，我们就没有像陈玉婷姊妹就是在这方面得胜了。为什么呢？就是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当时真的是盼望靠着神把我这个婆婆医治了哈，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她其实被鬼攻击了然后那是2年前，我们就把她3年前吧，我们就把她就是搬到这边来跟我们住了几个月。可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就中了魔鬼的诡计，让我把眼睛定睛在他身上他那个时候他的那些一些行为举止哈，非常的真的是让真的是一种对我们的那个爱心和信心的一个极大的考验他经常做出一些非常出格的，让你就是从人的角度你是不可能接受的行为。但是你知道吗，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够安静下来，我们能够安静下来，然后问圣灵该怎么做，让圣灵给我们一个话语，给我们一个从神来的那个像陈玉婷看到的，就是他公公在异象里被天父抱着拥抱的那个异象。如果当时我们能够去寻找神的帮助，我想那一次我们就不会失败。但那一次呢，我们真的是凭着血气，我们觉得哎呀，你看我们已经开始就是跟随神然后医治赶鬼已经好几年了，我们在医治赶鬼这方面呢， 我们道理已经基本上都明白了，都懂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呢，从我自己角度就是骄傲了，有一点觉得我可以去做，我没问题的哦，我然后我就可是呢，当这个魔鬼他很狡猾，他其实他也很有能力哦，魔鬼是很有能力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魔鬼其实是很有能力的啊，就是他在灵界里是有能力的。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属血气的人，属肉体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打败魔鬼的。弟兄姐妹，你同意吗？我不是想吓唬大家，你们同意我刚才说的吗？如果我们从肉体、从血气这个角度，我们是没有一个人打过魔鬼的。但是。我们的天父也知道这一点，他比我们更清楚，但是他赐下了耶稣，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去打魔鬼。可是当我们在这个跟魔鬼打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的怎么样，把耶稣放在一边，把圣灵的能力、圣灵的那个引导放在一边，开始靠着自己。可是只要你靠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失败的开始。弟兄姐妹，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什么时候你开始想靠自己，你觉得我可以去做，我能去做，我这个方面我已经很熟悉啊，我这方面已经做过了啊，你看我什么时候给谁祷告啊，这个人啊那个怎么样了啊，对，那个人也怎么样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也没问题。当你开始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到失败里了。其实我们当时那个失败就是那个样子，我觉得你看别人祷告我们都得胜了啊，这个没问题，而且不就是跟魔鬼打吗？啊，我每天给他二手啊那个高摩，我们给他讲，我只要不上班，我就给我婆婆讲圣经，我带着他读经，带着他祷告，啊，用方言给他祷告，然后那个我们只要在一起，我和曹弟兄就给他按手，还教他怎么学会悔改认罪。怎么去医治他那受伤的那个过去的那个对别人的别人给他的伤害，去饶恕别人。哇，我们做的把我们所有用在别的弟兄姐妹和网上的很多弟兄姐妹的医治的那个经验全用上了。可是过了四个月以后怎么样？没成功，没得胜啊，我婆婆回去了以后又是那样子。在这儿后来的一段时间呢好一些，可是等他回去了又是一样，而且后来更加严重。尤其是周围的亲人，当他们看到我婆婆身上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本来他们也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他们也带着很大的盼望，说哎呀，这个就是我这婆婆来了以后，他们不信的人也在那个观望，也在那有一种期待，希望能够把她医治好。可是事实上四个月以后，我婆婆回去又照旧，又是和原来一样。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质疑，就开始甚至有可能背后里开始说一些那些讥讽的话呀，嘲笑的话呀，或者是那些话哈。所以这个失败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怨过神，因为我知道是我自己在一些事情上没有做，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没有真正的能够谦卑在主里面。所以今天我听了陈伟霆姊妹的那个见证啊，她刚开始她没有勇气去做，但是她从来不灰心也不放弃啊。当她那个魔鬼借着她公公来攻击她、伤害她，然后使她很难过的时候，她真的能够靠着主给她的爱心和忍耐呢，去寻找主。然后呢，就在她寻找主的时候，主给他异象，让他能够在异象里知道他的公公也是神所爱的啊，而且神圣灵向他启示，因为他公公就是在小的时候是个孤儿啊。我一听到这个，我就知道我马上灵里我就知道了，因为一个孤儿的灵会导致很多很多他将来的问题。那个孤儿的灵其实是他那个根结所在，但是我们可能从人的角度不明白，但是圣灵向陈姊妹启示了。所以在这个地方陈姊妹就得到了从天父来的爱。 然后用天父来的爱怎么样呢？去爱他的公公。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给这个生病的人祷告，你就不会看到他是，你怎么样呢？你就不会被他身上的那些坏行为搅扰你，啊，你就不会让魔鬼利用他来给你捣乱，让你生气，让你恼，发脾气。因为如果我们要想赶掉一个鬼，你一定不能在那个生气当中，你一定不能在那个对这个人的厌恶当中，或者对这个人很那个恼火里面，明白意思吗？就说如果你要赶的这个鬼，我这个人这被鬼挟着的这个人，如果你要对他有一些任何一个不是从爱的那种感情，你都没办法去战胜那个鬼。你都没办法战胜鬼，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他说爱永不失败，只有爱才能够战胜魔鬼，因为神就是爱。哦，当你用爱去给这个人祷告的时候，你是跟神在一起，神是跟你在一起，魔鬼才能走。而如果你里面没有爱的时候，那对不起，我问你，如果没有爱的时候，你跟谁在一起啊？大家别害怕啊，我们就不站在神那边，而站在魔鬼那边，对不对？不，就站在魔鬼那边。比如说，我当时我婆婆做了一些事情，真的让我从人的角度很生气，然后我又被这个魔鬼这个迷惑了，我就眼睛盯在他身上。这时候我即便是给他祷告，但是我里面没有从神来的爱。我可能祷告是希望他病好，我是希望他。有一种，有的时候会有人的一些私心在里面。你看他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信神，他一祷告好了，家里亲人都信神了。其实有一种私心在里面，而不是真正的去爱我这个婆婆，希望她能够完全的得释放，完全的得医治，重新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所以我这个动机出问题了，你知道吗？当我动机出问题的时候，我就没有跟神同行，没有跟神在一起。没有跟神在一起，你哪有力量啊？你的祷告怎么能得胜呢？不可能的。所以，真的在你想尝试去给别人祷告之前，你先得问问你爱那个人吗？如果你真的对他没有什么爱心在里面，不管你多有，你觉得你祷告的词有多么对，多么懂那些医治的那些道理啊，你或者过去你有多少见证在你身上发生？神借着你医治了多少人都没有用。如果缺了爱，什么都没有。一定要在爱里面哈，这是另外一个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当那个魔鬼借着那个人来伤害我们，然后呢，当我们给他祷告，他不但不合作，我们希望他合作，可是他不合作。他还伤害我们，惹我们生气。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不要跟他，就是不要面对这个人，而是来到神面前，面对神，让神给我们爱心，给我们力量，好不好？这是第三点。第四个就是另外一个哈，就是在这个祷告过程中，会有很多反复，就是尤其是那种。就是我们认为很顽固的病哈，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是像我说的这种精神的，我发现反复最时间最长的啊，就是那个抑郁症，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自己相信，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得抑郁症的弟兄姐妹来找我啊，来找我们祷告，然后呢，我相信。当我们一祷告，抑郁的邪灵离开他了，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相信。但是，如果这个人他的思想没有更新，没有按照没有马上和神的那个心意一致，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啊。就是这个其实是说一句比较现实的话，基本上不可能。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生命好几十年。有很多很多一些错误的思想，尤其是我们的精神出问题的时候，是有很多过去的伤害呀，或者是一些受的刺激呀， 一些那个惊吓呀引起来的，所以要把这些事情呢一个一个都给它消除掉，用神的思想去更新是需要一个过程，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哈，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不同意，但是是我到目前为止我的领受，所以虽然当时祷告，这个我相信抑郁的邪灵已经离开他了，但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原来常常和弟兄姐妹说的，就是要怎么样呢？要持守，怎么持守呢？就是一定要更新思想。耶稣说，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带里，这个新酒就是神的圣灵，就神的能力，神的医治释放，但是呢，不能放在旧的皮带里。旧的皮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旧的思想。我们必须赶紧的跟主同行。然后呢，跟他的思想合而为一，要心意更新，这样子呢，神的医治才能持守、持续的留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否则的话，如果我们的思想没有更新，虽然他那个邪灵走了，但是如果思想没有更新的话，没有用神的话语，用耶稣基督的那个话语去更新我们的思想的时候，这个就像有个旧皮带。当那个新酒会漏掉的，那个新酒会漏掉的，弟兄姐妹，那个你们记得吗？耶稣说，尤其是弟兄姐妹记得吗？耶稣讲一个说一个人他那个被一个巫鬼附着了，后来呢那个这个鬼被房间被然后那个巫鬼走了，好像房间被打扫干净了。可是这个人呢，他那个没有用装进来耶稣，然后那个还让那个房间空着。这时候出去的那个鬼呢，怎么样呢？一看，哎，那个他来的地方是空的，所以怎么样呢？他又出去到处走，找了一个七个更恶的鬼回来。所以这个人的境况竟然不如以先了，还不如原来了，什么意思啊？就
你
是，所以就是没有及时的去把神的话装在我们的这个魂里，我们的思想里，装在我们没有把这个旧皮带变成新皮带，然后那个新酒就漏掉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持守医治的一个秘诀之一，一定怎么样呢？一定用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意，让神的医治能够继续的在我们的那个生命中发生保留，好吗？哈利路亚！所以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所以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从陈玉婷姊妹这个身上，我也看到一个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品格，就是当然我知道弟兄姐妹你们都是哈，就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我听到陈玉婷姊妹她见证的时候，其实她说的真的那些真理，是她很多从甘金信牧师，或者从我们平时的那个分享和弟兄姐妹的那个交流当中，他学到的。然后呢，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没有一颗谦卑的心，他首先他不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凭什么听你的？但是他愿意听，而且呢，他又有颗顺服的心。他说，既然这个话是主借着他们说的，那我就愿意顺服，我就愿意去照着做。你知道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品格，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想得胜，你要想看见神的应许在你和你家人身上成就，我们真的要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我们听到了真理，心里有阿门了，我们就要接受。不要因为说这个是谁讲的我不听，或者这个人我看着他不顺眼我不听，或者是这个人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名气我不听。或者说，那个我们我那个我我自己这都懂了，所以我不听这个，我们就需要把一颗心怎么样敞开，谦卑下来，然后呢，不但谦卑，也要顺服，要照着做，照着做，因为耶稣说，爱我的就必遵行我的话，听了我的话又遵守的，就好比房子盖在这个磐石上，风吹雨淋日晒就不动摇。所以必须得照着做，而且这为什么你要照着做呢？因为 只有你在照着做的时候，你才能够经历到神的爱。我说照着做，照着什么做呀？照着神的话去做。当我们给弟兄姐妹讲这些真理的时候，讲我们的见证的时候，讲我们的领受的时候，也许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领受的，也许是我们看到的一些那些神的拣选的仆人他们说的，但如果你心里是阿闷的，是认可的，是同意的，你说这个是符合真理的，你怎么样呢？你就必须得照着做。如果你不照着做，这句话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你只有照着做的时候，那个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才能跟神建立关系。如果我们不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还是走自己的路，让神走他自己的路去吧。他走他的路，我走我的路，我只是听一听，神跟我没什么关系。哦，所以这个而且我看到很多那些就是软弱的、退后的那些基督徒，就是他们都是听着挺好，就像主耶稣说啊，天国好比一颗种子啊，然后那个撒在有的撒在那个石头缝上，有的撒在路边，有的撒在荆棘里。但是我知道吗？这些撒在路边的啊，这怎么样呢？被飞鸟叼走了。撒在那个石头上的，太阳一出来给晒干了。撒在那个荆棘里，这世界的私欲啊，就是把怎么样给你挤住了啊！我太在乎世界了啊！然后怎么样呢？这些都长不出来什么样啊果实。只有撒在那个好土里的，撒在好土里的，才能怎么样结出果实，30倍、60倍、100倍。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成为一块好土，这个好土是谦卑的，是顺服的。哦，是听了神的声音就照着做的，哦，是有一颗智慧，有一颗领受的心，然后呢，你就能够承受怎么样神所预备给你的福分，就能够让神在你身上的命定能够成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不以自己为中心，不要说啊，我今天我不高兴了，我不听哦，我然后呢，这个人我看着挺讨厌。我看着他不顺眼，我也不听。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没办法真正找着神。我原来不是和弟兄姐妹讲过一个见证吗？在大家听说过那个萨素街阿苏萨大复兴吗？在1906年美国的洛杉矶，就是从那个大复兴开始，五旬节的那个恩膏下来以后，然后才有了后来的一波又一波的圣灵的浇灌，大家听说过吗？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也被这个圣灵浇灌充满，也跟当时的那个大复兴有极其的大的关系。那个大复兴也点燃了中国在1930几年、1920几年的一次叫山东大复兴，还有其他的世界很多大复兴都是从那儿来的。而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带神借着那个带下复兴那个人，你们知道叫威廉西摩。他是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一个黑人，他的祖先是奴隶，从人的角度他一无是处，是人根本是没有放在眼里的，他是个本身就是一个奴隶的后代。在他那个年代，那个还有一个很美国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然后呢他又是个独眼的哦，所以而且呢那时候是大家对圣灵不懂，当他接受是个圣灵开始有说方言圣灵充满的时候，很多人在抵挡他，可是你知道吗，神却使用这样一个人带下来整个全世界的大复兴啊！而当时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关于圣灵的这个教导呢？就是因为当时他听说有一个神学课在讲，他就去听，可是当时参加的人都是白人基督徒，然后因为种族歧视嘛，又不允许他坐在教室里，让他在旁边旁听，啊，让他在旁边旁听，你知道吗？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你一个人本身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尊，都有一些那个要面子啊，就觉得我这是来听讲道来了，你们都是基督徒，有的还是那么多都是牧师，竟然还对我有歧视，还让我在那个教室外面听。可是他没有抱怨，他真的就是 不在乎人怎么对待他，他不在乎人怎么看他，他就是好吗？你不让我在教室里听吗？那我就坐在走廊里听，你知道吗？这就是一颗谦卑的心，因为他知道他要找的是神，不是人，不是人给他的尊荣，不是人对他的认可和接纳，他是要找爱他那个主，他要找真理，他要找那条道路，他要找生命，他要找耶稣他自己。至于你人对我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的眼睛只看在耶稣身上。也许你不喜欢我，也许你讨厌我，你歧视我，你排斥我，你拒绝我，但是没有关系，我就要我的神。我知道我的神他要我，我知道我的神他接受我。我要到这个地方，我就是听真理，我不是看人。这个人对我好也罢，对我歹也罢，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只要神，神他自己，我要天父。哈利路亚。所以因着他这颗谦卑的心，怎么样，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他。哈利路亚。所以神也为什么拣选摩西，他才知道神说自己，对神说，对摩西说，摩西那个是极其谦卑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有一颗谦卑的心，不在乎人怎么评价我，怎么对待我，怎么和我说话，可能哪句话说的我不听不好听了，然后我就生气就走了，或者他哪个事情做的不让我满意了，我就跑了，不要管这些。我要找的是真理，我要找的是永恒的生命，我要找是神的道，我要找是那个生命的活水。只要我知道在神要借着这个人要能祝福我啊，他的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那个分享，或者借着他的祷告能够祝福我，那至于他是怎么人，那是他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要得的就是神他自己。所以感谢赞美主啊。所以这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谦卑，要顺服啊。然后呢，顺服的意思就是照着神说的话去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就是我就有这几点感受哈，我以后可能会有更多，但是我真的是很受陈伟平姊妹的这个见证的鼓舞啊。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也有过失败啊，而现在还没有看到得胜的，看到得胜，我相信已经得胜了，就是在我婆婆身上这个她的这个病症。但是我现在看到陈伟平姊妹这样的信心，你知道吗？我也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就是不能放弃，一定要持守到底啊。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呢？我刚才想到一句话，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一起读哈。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四面受敌，也许你现在真的处在一个四面受敌的那个环境当中啊，是处在一个很软弱的那个境况里啊，那个很忧愁里啊，还不知道看不到一丝的盼望亮光啊，看不到那个神的应许，什么也不知道他神的应许什么时候能出现啊，能够成就。但是我们却不被困住，我们心里虽然作难啊，很难为，但是我们却不会失望，我们却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在我们的主。我们虽然被受到逼迫哦，在我们跟魔鬼这个征战的时候魔鬼会来攻击我们，会借着周围的人啊或者事情来逼迫我们，但是我们却不被我们的主丢弃。我们虽然有的时候失败了，被打倒了，但我们绝对不至于死亡，因为我们已经和耶稣基督已经一起复活了，我们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胜过那个罪和死亡了， 死的毒钩已经不在了，罪的权势已经没有了。哈利路亚，耶稣已经掳掠了所有的仇敌，怎么样啊？然后从父那里给我们赐下各样圣灵的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是刚强的，我们现在是有能力的，我们现在是充满耶稣的馨香的，我们手上满有了神所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看环境，不要听人说什么啊，不要看这个凭感觉啊，不要凭眼见，你就凭着对神的信心，你知道耶稣永远都不会放弃我们，耶稣也是那个永远都不失败的主。只要你持续的藏在他里面，跟着他同行，你就一定得胜，而且是必胜无疑。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虽然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会失败啊，会没有看到得胜，我会感觉到垂头丧气，但是你知道我们的有一个活着的盼望啊，我们一定会在基督里得胜。像有的一个姊妹，她的名字叫得胜，得胜再得胜。
阿门。
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啊！我如果还没有听到陈美婷姊妹的见证的弟兄姐妹，我强烈建议你们再听，好好听，反反复复听。她这里面用了很多，就是一些属灵的那些属灵的那些启示，比如说有属天的想象啊，怎么样？听神的声音呢，怎么用主的话去识破魔鬼的诡计啊，很多很多。所以呢，你慢慢听，一边听一边记，哪一个地方你不知道的，原来不明白的，你听到以后你就给记下来。你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不要着急，磨刀不误砍柴工。虽然我们过去可能有一些失败，或者从来没有看见得胜，但是今天你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你，这是你得胜的开始。今天就是你得胜的开始。当你下定决心，立定心志，你说主啊，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再靠我自己，我乃是要靠着你。我原来我不明白，但是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向寻求你，让你来指教我，让你来引导我，让你来帮助我，让你来启示我，让你来高摩我，让你来装备我。引领我，让我在你里面得胜，而且得胜有余。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
阿们，我相信那个就是神借着那个陈伟霆姊妹带来的突破哈，她的突破也会成为我们的突破。
阿们，
这就是她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当我们听到，我们相信，然后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哈利路亚，就神的见证哈，就是说神要再做一次，神要再做一次。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
阿门。